转过天来，清晨起来，大堂暖阁开放，陈大人居中而坐，旁边打了一个旁座，坐着这位杜崇娥，衙役三班两旁肃立，大人一拍桌子，来呀，选朱继求觐见。肃宁知县朱继求在外边都哆嗦成一个了，心说坏了，这不是肃宁县的，肃宁县那是我的一亩三分地儿，现如今保定府安插司衙门，我到这儿我这小命可难保，现如今这前程这乌纱我不考虑了，我只要说能保住我自身身家性命，就算是上等官司。有打外边一聊这玉带，下官肃宁知县朱继求高进，迈步往里就走。陈大人问杜崇娥，这大人是一结巴？杜崇娥，我不知道啊，估计不是，跑不齐吓的啊。功夫不大，朱大人进来了，下官肃宁知县朱继求叩见老大人，往这一跪，磕头似鸡奔碎米。陈大人一瞧啊，这官估计亏心，要不然不能这样，跪先免礼，卑职谢大人。站起身来，往旁边一站，低头无语。我说贵县，卑职在。我来问你，皇王两家可曾到案啊？已然全到了，听候大人吩咐。好，传王松亭、黄文登。功夫不大，有差人下去，皇王两家全上来了。这边是王松亭，这边黄文登。老大人左右瞧瞧，先看一看王松亭。一瞧这主啊，眉宇间是一团正气，但是看脸很憔悴，心里明白这是在监狱里边受了罪了，点了点头，回过头来又看看黄文登，心说这主啊可不像个好人，瘦长脸刀条子，这皱纹一道挨一道，斗鸡眉母狗眼蒜头的鼻子，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狗油胡，一嘴的碎芝麻牙，往这一站，浑身上下你瞧不出一块爱人的肉来。大人心说，估计有那爱人肉啊也长在鞋里头了啊。你叫黄文登啊？晚生黄文登。你呢？
学生王松亭。
口称学生，莫非你头上有功名？
不错，我乃是爷家孝廉。
哦，既然是爷家孝廉，怎能做此无王无法之事？
哎呀，大人，我冤枉啊！
把这事儿从头至尾又说了一遍。说完之后，老大人又瞧了瞧黄文登。黄文登，王松亭所说可是实语吗？
哎呀，老大人呐，休听他信口雌黄。
按照自己的意思，把这事儿当全说了一遍。陈大人点了点头，看看杜崇娥，那意思你问吧。杜崇娥摇了摇头，虽然说这个事情总督大人披在了杜崇娥的身上，但是你只是一个幕僚，真正坐在这三官堂上还得是人家陈大人问。陈大人点点头，来之前俩人也说好了，我先问，有什么事儿你给我出主意，我准听你的。贵县，
卑职在。
我来问你，你是什么出身呢？一听这个话，明白人就知道老大人要找茬了。怎么呢？问这官儿，你是什么出身？你是捐班啊？你还是科班啊？要是科班的，你得说我是哪年哪年考的试，哪年哪年放的实缺。这样的官呢，哎，你还算是正经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要是捐班，你是拿银子买的，当时对你的态度就不一样。赶紧往上叩头，老大人，学生二甲进士的底子，魁伟年间秋闱录取。哦，在京候补几年呢？在京候补六载，得放肃宁失去，大人详查。
哦，
陈大人心说啊，这也是个穷官，六年候补在北京城，这挑呗可不低。我说朱大人，此案县里详查之后，知府大人张苍过府二次详查，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吗？
哎呀，老大人呐，卑职既是皇王俸禄，焉敢玩忽职守啊！所有的一切，我那呈状上写的都是清清楚楚。大人您放心，卑职我万不敢徇私舞弊。
好，王松亭，我来问你， 你家中有一个儿子，14岁，来在了按察司，顶撞显冤，此事披在老夫的门下。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
王松清心说：“不对呀、啊，我哪有儿子呀？家里就一姑娘。”
又一想，
哦，再不住是我那月容姑娘，女扮男装啊。
行了，事到如今这个事儿别较真儿，只要能把我这官司翻了案，老大人说什么是什么，往上叩头。老大人呐，我王家冤沉海底，您给我们昭雪成冤吧。
好，
既然如此，此事要有五座开棺相验，你们三方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一边是黄文登，一边朱的人，加上王松亭，一致说
没有了。大人您赶快的详查吧。
好，来呀，传五座。说一声传五座，由打大堂底下走上一个40岁左右的汉子，大高个，细长脸，微微的有点胡子啊，往上走，左右瞧了瞧，心说哦，这就是原告被告肃宁县的知县。那么这个五座姓什么呢？此人姓靳，叫靳五魁，在整个按察司衙门里边，五座这一行他算得上头把金交椅啊。还有一个哥哥叫靳武亮，在总督衙门也是做五座的。亲哥俩保定府有关验尸这方面的事儿，这哥俩权威人士说了算。迈步上堂走的当中，跪倒参见大人。起来吧，靳武魁啊，在，我来问你，现如今呢，这个死尸与这个原告被告所说的不一样。原告说了，这个死尸就是王家小姐，被告说不是。我问你，怎么能验出来死尸到底是不是王家的姑娘？金武魁点点头，大人，这且不难，这个呀，我们干仵作的都有这技术，这个呀叫滴血入骨。那么说有这办法吗？有这办法，这还不是金武魁发明的。想当初秦始皇兵吞六国，一统华夷，天下划分36郡，自己呢做了皇上，称始皇帝。当时呢干了许多大事，南修武陵，北建长城，焚书坑儒啊。在当时来说，为什么叫始皇呢？整个统一他是第一个皇帝啊，包括这个朕字啊，有一个月，一个关门的关。咱们看电视剧总有这个皇上说话，朕怎么怎么样，这个字儿从那天开始被秦始皇制定的，只许皇上一个人说。秦始皇之前谁说都行，老百姓走街上都行啊，你干什么去？朕上厕所啊，这可以，这都可以。秦始皇之后这不行了，因为秦始皇说这字儿啊，这就我说啊，你们谁再说这杀，那再说你干嘛去？朕上厕所非死不可啊。当时干了很多事儿，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修造万里长城，抵挡匈奴。万里长城啊，在当时来说是一项很大的工程。怎么办呢？征集了无数的民夫，好多人跟着一块儿去，大批的民夫就死在长城边上。死了怎么办呢？刨坑就埋了。长城两边是无数的死尸，其中有一个人叫万喜良啊，还有个兄弟他叫万子良这是亲哥俩啊，亲哥俩。那么谁说的呢？我说的啊，我说的我可不负责啊。也有人说他叫范喜良啊，这民间传说年头太多了，咱也闹不清楚，两种说法都有，也叫万喜良，也叫范喜良。家里有老人的您回去问问啊，问问那个经历过秦朝的人可能还知道。这个万喜良呢娶妻孟姜女，两口子十分的恩爱，没想到把这位万喜良抓走了，修长城去了。你想啊，他是念书的人呢，一天到晚的写个字儿，念个诗，看个书，这个行，干不了活。他那手拿笔写仨字儿，得撂下歇会儿啊。赵钱孙这就得歇会儿啊，半个小时再拿起来理啊。你想啊，肩不能担，手不能提，修长城这不开玩笑吗？结果就死了，死了之后埋在长城底下了。后来孟姜女送寒衣，背着衣服包从长城那边开始找，找自己的丈夫，哪儿有啊？哪儿是我的丈夫范喜良啊？啊，心里很难过，一路之上找遍了长城， 老百姓看着也可怜，大伙儿给出主意，这儿有吗？那儿有吗？互相传，谁知道万喜良啊？赶紧告诉你一声，他媳妇儿来了。呼，瞧着孟姜女，大伙儿都眼泪汪汪的，很多人站在旁边很感慨，哎呀，就是太不容易了，走一处哭一处，趴在长城边上哇哇的哭，谁瞧见都心疼。后来有人出主意，说长城两边有尸骨啊，挖出来看吧。挖出来认不出来了，面目全非，就剩白骨头了。有人给出主意啊，把你手上啊扎破了，鲜血滴入骨头，如果这个血渗入骨头了，说明就是你丈夫。也不是谁给出主意，孟姜女真信啊，挖出来就挤，挖出来就挤，一个不是俩不是啊，又打长城那头开始弄，一直到山海关这边啊，简直后来就贫血了啊，没有多少血可值得挤的，到最后挖出一柱来，这一挤呲灵一些个血渗进去了，孟姜女这头哭，哇嚎啕痛哭，整个长城嘁哩喀啦嘁哩喀啦全倒了啊。秦始皇一听，哦，怎么着出这事了？是啊，来女的趴上一哭，这长城整个塌了。秦始皇很高兴啊，这女的找来吧啊，我任命她拆迁办的主任啊。后来说没等来啊，这孟姜女抱着丈夫的死尸跳海死了。秦始皇很惋惜，你看看这是啊，培养一个这个干部很不容易啊，这留下这么一个传说。后来洗冤录有一本书叫洗冤录就写下来了啊，这个滴血认骨，说这个能判断一下是不是亲人。那是不是呢？这是骗人，确实是骗人。仵作都会这个，他有一种药粉啊，藏在指甲里边，到时候呢他跟这骨头弄了一块，他有一手腿，反正是挺厉害的啊，你瞧不出来。来了之后呢，他你看这边看没有啊，这边也没有啊，两边都检查完了啊，反正他人有一套东西啊啊，不是说变戏法的祖师爷都供仵作吗？谁说的？还有这么一传说啊。所以今天公堂之上进五魁说了有办法，您放心吧。哦，大人说好，那怎么个办法呢？把这事儿一说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要想滴血认骨，这死人的骨头必须过三年。怎么还得过三年呢？是啊，不光是过三年，而且皮肉褪尽只剩白骨头，白骨头见了三光，在野地里三年，这样的骨头才能滴血认。大人一听，那可等不了，知道吗？三年的时间这等不了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说有，只能是蒸一蒸这个骨头，这骨头断下一段来放在笼屉里蒸，要连蒸三次，每次呢是一个时辰，一个时辰是俩小时，蒸俩小时，每蒸两个小时就算过一个夏天，连蒸三次等于过了三年。三年之后刷洗干净，骨头放在这儿，把这苦主的这手拿过来刺破了，鲜血滴进去，如果说这血能滴进骨头去，那说明他们就是亲人。大人说好，既然如此赶快准备啊，后天一早咱们蒸骨相验。晋五魁从堂上下来回家准备，准备什么呀？准备了一个小木盒，小木盒干嘛用呢？准备装银子。准知道官司打到这程度，两家有一家亏心的，无论是谁你得上我这送银子来，等着吧。等来了吗？真等来了。知县大人朱继求由打公堂上下来往旅店里边走，这一道上没停嘴骂这皮氏，不费倒霉倒霉你身上了，知道吗？当初不听你的话啊，何至于如此？丫鬟春红何用死？何必二师相比啊？啊，倒霉倒霉你身上，要不然我撑死乌纱帽不要了，我身家性命还是有的。现如今算完了啊，就这一次一低谷，这真相大白，老爷我这脑袋交给你了啊！哼，哎，往回走，过了，来到店房，黄文登也是低头无语，坐在这不说话。皮顺一瞧，老爷真急了，站在旁边瞧着。等老爷都说完了，话也说没了，坐在这喘大气了。皮顺乐了，老爷，您怎么了？您怎么这么小心眼儿？不会，这是小心眼儿的事吗？我这脑袋都快没了。呵，皮顺，你太混了你啊，你太混了你啊，怎么能这样呢啊？哎，老爷，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，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人家说仵作这玩意儿他们都有弯弯绕，这东西咱们得听他的，他准有办法。他要想让这血滴进去就能滴进去，他要说不想让它滴进去还就滴不进去。
哦，那
你认识那仵作？给您瞧点东西。一伸手拿出一封信来，这是咱们肃宁县那稳婆写给靳武魁的。
嗯，他们怎么认识？
他们都是混仵作这行的，还能不认识吗？而且他们之间是亲师兄弟啊。想当初靳武魁、靳武亮加上咱们这肃宁县的稳婆，这仨人亲师兄弟，一个师傅教的呀。
我瞧这信，
打开信一瞧啊，稳婆写的，写给这个靳武魁的。魁哥啊，多日未见，十分思念啊，曾记得幼年间我们在一起，妹妹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，再等日落西山后啊，叫你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啊，今有一事相烦，别说这事
儿。哦，知县高兴，好，那就快去送信去。
皮氏说，老爷，这送信就素着送啊。
哦，对对，你去买半斤肉啊，买半斤肉。
老爷，您这官也坐在这儿了啊，一说话就不高，半斤肉管什么呀？
不是，你说送多少肉？送肉干嘛呀？
到这节骨眼上不是送肉的事了。你说怎么着？老爷您躲开了吧。黄老爷，
来来来来来，
黄文登过来了。
哎，二爷，
怎么着？
怎么着？
事到如今没别的了，掏银子吧。
啊，
还掏银子？
还掏银子？
你可不是给我花，你也不是给老爷花，你给你自己花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如果说这银子不花，滴血进骨进不去，你就输了。你这万贯家财都赔人王松亭不够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命都没了。
哦，我到现在我可花了不少，你活该呀、啊！
谁让你作的呀？是吧？掏钱，
这个掏多少钱？
2000两。
没些个
啊，2000两。你说你这人讨厌就在这儿，这叫买命钱，知道不知道？
哦，行行行，可是我只有银票，银票不管用，到这儿得叫现银，知道吗？那我先想想办法吧。
转身出去了，到天擦黑才回来。
啊，
二爷，你出去看看吧。门口有一车，车上两个大方箱子，打开一看，里边都是银子。嗯，
行，您甭管了，你进去吧。
黄文登进去了，皮氏把这车把着叫我，你过来过来。你叫什么呀？
哎，我叫冯秃子。
啊，这个我是皮二爷，知道吗？
是是的，二爷。
这个银子是谁的？
黄老爷的。
哪儿弄来的？
上他那个绸缎庄那儿拉来的。
保定这儿还有他绸缎庄？
有，绸缎庄是他的，有一酱菜园子是他的。
嗯
啊，还有两家钱庄，永泰、康福是他的。
哦，黄文登还趁这么些钱呢。
永泰、康福是他的，别的呢？
啊，别的不是他的。离这最近是哪儿？离这最近是吉祥钱庄。啊，你跟我走，上吉祥，赶着车奔吉祥钱庄，把银子搭进来，1500两，以皮氏的名义存进去，另外500两，搁在一边上干嘛？这个是给仵作靳武魁的。这小子一转眼功夫又进了1500。天也黑了，靳武魁跟家正坐着呢，啪啪啪，有人敲门。门分左右一瞧，门口站着皮顺，他可不认识。
你是谁啊？问一下，您是靳武魁靳大爷吗？
啊，我是靳武魁。您是？
我是肃宁县县衙门二爷皮顺，我见您二事。好，来进来，
转身进来，把门关上。什么事儿？
没别的，抻出来500两银票，往桌子上一放，您明白吧？
哎呀，你看这事闹的，咱们都是六扇门里的人啊，还用得着这个吗？
您别去，您别去，我们太爷说了，不认识您这儿，也不方便来。没别的，明天验那个骨头，您多费心。
行，你甭管了啊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500两银子我收了，禀告你大爷。明天放心啊，公堂之上验这骨头，我保证让这血能滴进去。多谢。
哎哎哎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我们是要求不滴进去
啊！你得亏说这一句啊！我还以为要求不，您进，别进去，别进去。
啊，不不不，进去，进不进？俩人乱了套了。你把事说清楚，不是，是这样啊。那个我不能跟你说明白了，反正里边咱们有点事儿。明天王松亭咬准了不是他妹妹，你只要说这是他妹妹就行。
还是的，
行了行，你甭管了，我自有安排。转身出去了。那么说，靳武魁跟这稳婆之间有这么大的交情吗？那是，想当初啊，这稳婆也在保定学艺的时候啊，跟他们哥俩都不清楚。可是呢，手段比较高超。今天呢，跟靳武魁不错；明天呢，跟靳武亮又不错。哥俩为这还闹别扭，怎么呢？你看这个一琢磨，这以后事儿成了，这是你嫂子呀。你这当兄弟的没事跟嫂子斗不像话。那边也琢磨，你看这日后成了，这是你弟妹呀。你这个当大的伯子的，总得花钱买东西不像话。哥俩闹得挺别扭。好了，一扫兴呢，稳婆家里边孩子都四岁了。老师一瞧这不行，这个女徒弟可不能收。这么着，写了一封信，把她推荐到肃宁县做了官媒。这之间他们有一些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就都干这行的，所以互相之间有一穿乎。今天一见文银500两，又见了这封信，靳武魁心里边就踏实了。次日清晨，大堂暖阁开放，几位大人全都来了，吩咐人来呀，把棺木搭来。棺木搭到大堂以下，人们都准备好了，全瞧靳武魁一个人的，他这忙活着，弄一大笼屉，底下是锅，锅底架柴火烧。三位大人做好了，这个72司各司负责人也都跟着听审，底下站着朱继求，这边黄文登，旁边是王松亭。陈大人问了，你们三家有没有反悔的？倘若有反悔的，现在说。三家理直气壮，没有。大人您赶紧吧，都踏实。王松亭踏实，那不是我妹妹。那两位也踏实啊，钱送到了，盯着吧。再瞧这位靳武魁，吩咐人把棺材撬开了，里边露出死尸，拿过刀子来，把左臂切下一块，只要当中这一块拿下来，连血带肉放在笼屉里边去蒸。蒸多长时间呢？2个小时。2个小时之后打开了，拿出来刷洗一遍，皮肉就掉了，单剩骨头，往上接着放，接着蒸，又蒸了2个小时。2个小时拿出来，拿凉水刷，刷得干干净净的，搁笼屉里加大了火，又蒸，蒸2个小时，都蒸得了，取出来拿白布裹好了，都擦不干净了，雪白的一段鼻骨放大盘子里边。大人，蒸骨已毕，下面开始滴血。好，王松亭在，现如今马上就有滴血入骨，你有什么说的？
哦，大人呐，我没什么说的，我只求您呐，给我们昭雪成冤。这具死尸不是我妹妹王瑞英啊，我的鲜血滴上去，她是绝不能够入骨。
好，金木魁刺血滴骨，一转身拿出一个银簪子来，拿银簪子一扎手，鲜血滴出来，一下就流进去了，整个大堂上就乱套了。大人一瞧，怎么可能呢？嗯，不是说没事吗？如果说其中有私有弊，他的孩子也不敢跑到我这儿来冒死鸣冤呢。可事到如今没有办法，回头看了看陪审官叫杜崇娥，杜子仁点了点头，站起来了。王松亭啊，草民在，你还有什么说的吗？
我冤枉啊。
来呀，将王松亭定肘收监。有人过来哗楞嘎嘣锁链子带上，押印难监。这边肃宁县这位县的老爷朱继求往这儿一跪，是哭天抹泪啊。哎呀，老大人，我冤枉啊啊，刁民王松亭他害我呀，无论如何您得给我洗清冤枉。
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
黄文登，你有什么说的？黄文登高兴啊，真乐坏了，没想到这点钱花的真给自己办事儿，乐的脸上都开了花了，鼻涕泡都出来了，太好了。可是脸上不能带出来，往这儿一跪是泪流满面。大老爷，大老爷啊，我冤枉了啊，这回我是奇冤昭雪。整个大堂上就乱了。瞧这会儿功夫，有打公堂以下有人喊了一声，阴天大老爷冤枉。
老爷差点没出了底去。审了这么些年案子，还有管我叫阴间的。上来上来上来。功夫不大，打底下走上来了。谁呀？大英雄李七李金鳌。往这一站是一团的正气。啊，参见大人。你姓什么叫什么？还没说话了，旁边知县站起来了。我认识他，我他打过我，那这就是他啊，知府也是他打的啊，今儿可抓着他了啊。大人点点头，来呀，锁上呢。旁边差人过来，哗楞嘎嘣锁上了。锁上知县大人还闹了，你锁我干嘛呀你？啊，不是锁你，废话，锁他。铁链子往李金鳌的肩膀上一搭，李七爷丝毫没有反抗。为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按察院的衙门，兵丁众多，而且你来是为了喊冤枉来的，你到这儿不是闹事儿，所以往这规规矩矩一站。陈大人回头又瞧瞧杜崇娥，杜崇娥挺意外，没想到这儿有一个能出来打抱不平的，心里很高兴。你姓什么叫什么呀？小人姓李，名叫李金鳌，在肃宁县武学教师。
哦，
你给王松亭喊什么冤呢？大人，王松亭冤枉知县朱继求恶霸黄文登，他们两个人二师相抵，而且暗中暗害王松亭，发配的路上命两个差人旁三谢四，暗中加害王松亭，是我发现的，而且我这儿还有当时两个借差亲笔供词。把这话一说，整个大堂上都不说话了，每个人心里想的都不一样。怎么呢？黄文登一咬牙，完了，这二百两银子算白花了，没想到跟他这儿破烂了。唐三谢四嘴不严呢，朱继求也是一激灵，没想到啊，嗯，这个事儿他怎么半路上毁在他手里边呢？但是陈大人跟这位杜崇娥很高兴，两个人暗暗的一挑这大拇哥，嗯，怎么呢？高兴，有人出来挡横，嗯，来呀，把那铁链子摘了。是，有人过来铁链子摘了。杜大人很高兴，给掰凳子，掰凳子，掰凳子，坐上说，坐上说，往这儿一坐啊，这个你敢做保吗？我敢做保，来呀。带这王松亭，功夫不大，王大爷又回来了，往这儿一跪，锁链子去掉。陈大人一问，有这么回事吗？半路途中两个借差暗害于你。哎，有。你怎么不说呢？吃方才公堂之上我问的时候你怎么就不说呢？哎呀，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无心加害于我，上命所差概不由己，而且呢他害我不是出自本心，又写了这检讨，我希望他们以后能做一好人，给他们一机会。把那链子给他锁上。大人心说啊，读书读得太迂腐了，这脑都糊涂了，生死关头人家害你是一环加一环，你这会儿功夫还想到这个啊。王松亭啊，王松亭，你可真是个实在人，你怎么想的？是我想，我琢磨这世上还是好人多的好啊，我愿意他们俩学好啊，不就干一件坏事吗？以后他们也能干好事啊，这个一个人干一件好事不难啊，要一辈子都干好。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。嗯，既然如此的话，这个事情还需要到肃宁县提调庞三谢四。另外你刚才说到了这里边还有这位二爷皮顺，有这么回事吗？李七说没错，就是那小子跟这里边发坏，把他叫来就知道这事儿真假。大人点点头，肃宁县非 A 之在。我来问你，皮顺可曾到吗？啊，他没来，没来，说谎。其实呢，一块儿来的，而且这会儿就跟堂底下那儿瞧着呢，没说啊，没来。好，来呀，有，把王松亭押回监中。这个黄文登，肃宁县卑职在，你们取保候审吧。把人打发走了，公堂上就剩下李七、李金鳌了。李金鳌啊，何人与你作保啊？你要随传随到。齐正大人，整个保定府举目无亲，无人与我作保。那么说李金鳌这么英雄， 跟保定就找不出一做保的来吗？不是，有的是朋友，但是李七爷这人呢，不愿意麻烦人，不愿意因为这个给朋友找事儿，所以说没有。
哎呀，大人一琢磨，这怎么办呢？
你要说没有，你走不了啊。
嗯，
这个整个我们保定府练武术的，你都不认识？
我跟他们都不认识，不熟。
这个唱戏的，你有认识的吗？没有。大人说这怎么办呢？你认识我不认识啊？
不认识。
哎呀，这没节骨眼的，这个就这会儿功夫，有打大堂底下有人喊了一声：“钦定大人，小老儿我愿做保。”说着话，随着声音腾腾腾走上来了。谁呀？开店的掌柜的，姓宋，宋旭光。往上一走，撩衣跪倒：“启禀大人，我愿意给他做保。”哦，太好了，姓什么叫什么啊？我叫宋旭光啊，在这儿开一座店房，我愿意给李金鳌做保。好，李金鳌取保候审。大人，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走。大人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啊！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老头也是，你不认识他，你给他做保？老头说我认识他，人就这样，他不爱给人添麻烦，你知道吗？大人点点头，行了，李金鳌啊，你暂且下堂，随传随到。把人都打发走了，回到了后堂，剩下俩人，杜崇娥、陈锡章，一商量这事儿，陈大人说：“崇娥呀，你瞧这事儿怎么办呢？”杜崇娥想了想，我看这事儿始终必有蹊跷。如果说王瑞英真是身怀六甲、大肚子的时候，他哥哥不敢领他上大堂香宴去，更不敢让他的儿子现如今月牙上告，一层一层的告到保定府来。我认为肃宁县嫌疑很大。那么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我觉得现如今只有我私访肃宁，这个事儿才能见个水落石出。哎呀，这个崇娥呀，天气很热呀，五逢六月的，这很辛苦，你们管了哈、这是咱们为官患者应尽的职责。从这儿出来，转身杜崇娥回了自己的家，把事儿跟媳妇儿交代交代。我准备肃宁私访。媳妇儿叹了口气：“崇娥呀，我提醒你一句，到那儿去孤身入虎穴，无论如何你要小心，而且压住你的脾气。想当初咱们在河南安阳做官的时候，为什么丢了官啊？不就是因为你的脾气吗？你放心，现如今呢，不是前几年了，我自己心里边有数。”晚上一个人坐在书房里边，沏上一壶茶，摊开了纸，摊开了笔，研得了墨，自己坐在这儿，月明如洗，思绪万千。想当初自己在河南安阳做地方官的时候，自己就经常出去私访去。因为什么呀？你是身为地方官吏的人，你坐在衙门里边，外边的事儿你不知道，非得下去接触老百姓，才能够知道这暗中的真假。曾记得有一次，自己啊也是没事干，赶上天降大雨，出去私访去。走到半路途中啊，开始小雨，到最后这雨是越来越大，呵，雷声滚滚。杜德人一琢磨，这天也黑了，回衙门来不及了，我干嘛去呢？猛然间瞧见道路边上有几间东倒西歪的小草房，啪啪啪一打门，院门一开，出一老太太：“您找谁呀？”啊，我是行路之人啊，打着路过，也没带着雨伞，遍体都湿了，在您这儿借宿一宵。老太太说：“这不太方便。”“怎么呢？”“我家中孤儿寡母，我今年呢都85了，打17岁守寡到现在啊，叫一个儿子，我是玉洁冰清，专业的贞洁烈女啊。这些年我这家里边没来过男人，你要是来了，让人一传去啊，这个你那个年纪，我这个岁数，有会说的不会听的，知道吗？我跳进黄河洗不清，我得顾全这个，是吧？”杜冲哥说：“这个您放心啊，我背背雨，一会儿这云才过去，这个雨停了我就走。”这么着进来了，一条老太太屋里挺破啊，说：“您不是还有一儿子吗？”说：“我儿子现如今呢，不在家，他现在这个混流氓这一行啊，出去了，这些日子身上刚刺点花哈。”他们挺忙的，不在家。 还有一个，我着急，就是我儿子要回来瞧你跟屋里，他能跟我急了，你知道吗？您等着吧，雨停了您就走。行，坐着跟老太太聊天，雨不光不停，越下越大。坐在这个厅里边，就看那院里边养了一堆野草闲花，老太太养的花没什么好花，狗尾巴草啊什么的，就这个长得挺好，反正而且在院子里有一棵挺高大的花，就这花挺大，尤其这花啊，有人脑袋这么大个儿啊。说着话呢，就回头瞧这花，猛然间一道炸雷下来，把杜重娥吓一跳，咔一声，一道闪电整打这花上，就觉得这花啊，好像是一个人在低着头，这个雨水从花上淋下来，好像一个人在哭。杜重娥觉得这不对呀，一阵阵觉得后脊呢直刮冷风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个老太太，您这花儿，嗨，闲着没事儿，院里种点花儿。这大花叫什么呀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这我儿子也不跟哪儿鼓就那搁在这儿了。你要喜欢，哪天你挖走吧。哎，好嘞。一会儿功夫，雨过天晴了，杜大人回了衙门了。转过天来，派差人过来挖这个，一起这花，花底下有一具死尸啊？怎么呢？老太太那儿子在外头杀尸害命，无意中因为这私访破获一起案件，所以杜大人愿意出去走一走啊，而且出去呢也从来不扰民，自己带着干粮带着水啊，因为临走的时候夫人都嘱咐别吃老百姓的饭，别喝老百姓的水，而且这次无论上哪儿道远八百里瀚海，自带干粮自带水。杜大人还问呢，要不带干粮不带水，可也把你渴死，我也把你饿死啊。